照着所定的啊，今天要来看创世纪十六章跟十七章这两章。那首先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这两章它的一个文体上的编排。十六章它用的方式是一种很简单而且明了的话啊，它很概要的来叙述整个事情的经过。那十六章当中它最主要的叙述的事情就是撒来他的不生育，他将他的使女埃及人夏甲来给他的丈夫亚伯兰做妻子，那要透过夏甲的生子撒来得啊，想要借着这个来得到建立。那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啊，夏甲她怀孕之后，她轻看她的祖母，以至于撒来苦待她，她逃跑，那逃到旷野，被神的使者找到，那之间啊有一番的对话啊，那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啊，它是让我们很容易去明了说它的这个编排的用意是什么。但是就十七章来看的话啊，它就用许多相同而且重复的话啊，甚至说它很喜欢同样的一个意思可以表达的，它重复用两次啊，或者说两次以上的这种描述来描述事情。那十七章最主要它是谈到神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向他显现，那对亚伯兰要求他啊要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那之后他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是神向亚伯兰重申啊，他要跟他和他的后裔来立约，那要求亚伯兰以及他的后裔啊要行这个割礼。那这个割礼这件事情啊，就在整个十七章里头不断的被描述。那在十七章当中，他最主要啊，他还谈到了对亚伯兰跟撒来的一个改名，以及啊对这个撒来以后将要生的这个儿子要给他起名为啊以撒。那这是整个十七章它的一个内容的概要啊，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只注重在十七章的这个神跟亚伯兰的立约，以及这个立约的内容跟实际的实行情形，那反而比较会忽略到了十六章啊，比较精简的对于这一位埃及人啊，夏甲他跟这个亚威的使者之间的对话的这个内容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那我们啊先来看这个十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这一段他先描述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啊，不给亚伯兰生儿女。那撒来他有一个使女是埃及人啊，夏甲。那这样的一个描述，让我们啊回想过去，亚伯兰他曾经啊带着他的这个妻子，还有他的侄子罗德下埃及啊。那埃及的法老啊曾经赐给他啊，我们上次说过，他用七个这个项目，有很多啊，包括仆婢、牛驴啊等等，来赏赐给他。那在这里，他先点名出来，这一位撒来的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那底下啊，他所用的这个描写的字眼啊，可以让我们从当中来体会到 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他整个的一个叙述，他故意用创世纪啊早先被用过的一些负面的字眼啊来描写。那我们啊继续来看，撒来对亚伯兰说：“亚威使我不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啊，那小字的这个注解说得孩子，原文做被建立。亚伯兰听了撒来的话，那就第二节这个建立啊，也就是建造。这个字啊，我们在十一章的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啊，那一个时候人类在示拿地啊，他们要去建造一座城，还有一个塔，要宣扬人的名啊。那这一个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语词啊。那在这边撒来他想要借着夏甲使他得到建造。那二节后面这个亚伯兰听了撒来的话啊，那这个就如同啊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七节所描述的，也就是亚当他听了夏娃的话啊，那个话原文是声音啊，那听啊谁的声音？那在这边是亚伯兰听了撒来的声音啊。那我们知道三章十七节啊那边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啊，那就是他们吃了神所禁止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将啊，这个将就是把使女娶来，那个字是同样的，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住啊迦南地已经十年了。那就第三节，撒来他将他的使女夏甲给啊，这个将跟给啊，就是这个创世纪三章七节啊，类同夏娃，他取啊，他摘取那个善恶果，他又给了他的丈夫，他故意用这样相同的一个语词。那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那亚伯兰与夏甲同房，那就原文他的一个描写，他是跟六章的四节啊，他的描写是类似的，也就是神的儿子啊，他跟这个人的女儿交合啊，那生子。那原文是说神的儿子来到人的女儿那里啊，那这里同样的也是亚伯兰啊来到这个夏甲那里。那夏甲怀孕就小看她的祖母，那这个小看就是十二章三节的咒诅，也就是神对亚伯兰说，祝福你的啊，我要祝福他；那咒诅你的啊，我要咒诅他。那这个咒诅，十二章的三节的咒诅跟这里的小看啊，它原文是一样的，它同样带有这个咒诅或者说轻视藐视啊。那这边啊，它把它用在这里。那我们继续来看啊，事情的演变。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啊，那这个小看啊，同样也就是刚刚所说过的，愿亚威在你我中间判断。那第五节的撒来的这个说：“我因你受屈， 这个受屈就是跟六章十一节，也就是神啊，他看到了这个人在地上都满了强暴，那个强暴那个字啊，是同样的字。那强暴那个字，它也可以翻作这个不公义啊。那第五节这边是翻作受屈啊，也就是遭受到不公平的一个对待啊。那创世纪的这个十六章，他故意用这样相同的一个语词来描写。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亚伯兰他的一个回答。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好，那这个随意待她就是说你眼中看为好的。好，那这个眼中看为好的又跟创世纪第三章夏娃他观看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一棵树，好，他说看他是啊，是喜悦人眼目，是好做食物的啊，那一个好，好，他的看在他的眼中看为好。撒来就苦待他，哦，这个苦待他就是苦待夏甲，夏甲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那这个苦待就是十五章十三节啊，神对亚伯兰的一个预言，说他的后裔啊，他要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那地的这个民啊，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啊，那个苦待就是这个的苦待，是同样的一个字。那我们啊，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虽然这么简短的话，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都是用过去所用过的负面的语词来描写这三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来，以及啊这个妾夏甲。那啊，因着这样的一个两个女人之间的不和睦啊，那所带出来的，那让我们看到说，虽然撒来他的用意啊，似乎是为自己想，也为这个亚伯兰想啊，因为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已经住了十年了，也就是亚伯兰他已经八十五岁了，那他都还没有儿子啊。那撒来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所造成的是一个家庭的纷争啊，也就是他的婢女因着已经怀孕，那就来轻看自己的女主人。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从第七节到第十六节的这一段。那这一段啊，就他的一个描写啊，我们啊一节一节来看他的啊当中，虽然说很简单，但是他所要教导的是什么？亚威的使者在旷野，在苏尔的路上的水泉旁找到他啊，遇见他就是找到发现。那这里记载的苏尔路上的水泉，那我们如果从第这个十四章十五章啊，亚伯兰他们是住在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那希伯伦距离苏尔啊，因为如果按照出埃及记的写法，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过红海之后，他们就是在这个苏尔的旷野，也叫做以坦的旷野。那就地理位置的这个距离来看的话啊，苏尔距离希伯伦至少以我们现在的公里数来算的话，直线距离至少超过140公里啊。那他故意把地点啊把它点出来，让我们去想想，从希伯伦到第七节的这个地理位置，至少已经啊，夏甲他已经逃跑走了140公里以上。那第八节， 啊，亚威的使者对这个啊，他的一个说话，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那这一句话，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啊明知故问的。那我们来看夏甲他的回答。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就夏甲而言，哦，他是诚实的来向亚威的使者来回答，他真的是从他的祖母撒来，而且他用的字眼是我的祖母，哦，他对他的祖母他还是加上我的祖母，表示他还承认这个撒来是他的祖母。那我们看第九节，亚威的使者啊，第二次的对他说：“你回到你的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啊，那这个伏就是第六节的这个苦待，是同样意思的，是屈服在他的手下。亚威的使者就是要求夏甲，不管你的祖母如何的苦待你，那你既然称她是你的祖母，你就回到她那里，屈服在她的手下。好，那第三次的啊，接着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那这个不可生数，就是十五章第五节，也就是神跟啊亚伯兰说的，叫他到外面去看天上的星星啊。那一个说啊，甚至这个你能够数算那个数算，那这个生数就是数算啊，甚至也可以解释说不能够描述啊，那个描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啊，这句话很重要，亚威听见你的苦情啊。那底下的这个注解就是说，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亚威必听啊，亚威听见了你的苦情。那这个苦情在创世纪的二十九章三十二节啊，雅各的妻子利亚，那因着受冷落啊，因为雅各偏爱拉结，那个时候神使利亚生子，那利亚他所说的话就是神啊听见他的苦情啊，他同样用这个字。那在三十一章的四十二节啊，当雅各从他的这个丈人那边逃跑，那他的丈人啊追赶他，那他跟他丈人之间的一个对话啊，他也说是神听见啊他的一个苦情，那把很多的这个牲畜财物赐给他，要不然拉班啊他是啊十次改他工价，对他不公不义的。那还有一次啊，是出现在四十一章的这个啊五十二节啊，所以这个苦情啊在这边啊很重要的。亚威的使者他对夏甲说啊，神听见他的这个苦情，那预先来告诉他腹中的这个怀孕是一个男孩，那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啊。那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那底下说他的为人啊，他像野驴，那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但是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啊，表示他仍然能够生存。那十三节，夏甲就称对他说话的那亚威为看顾人的神啊，他称跟他说话的亚威为看顾人的神。那这个看顾就是看见。那么就这个七节以后，他描写者啊，也就是写这个创世纪的人 他说亚威的使者，但是十三节就下甲他的一个了解，亚威的使者所说的话就是代表亚威本身，所以他一受到安慰，他称对他说话的，他认定说这个是亚威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那这句话有别的翻译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他看见我之后我还能在这里看见他妈。也就是就古代的人来讲，他们认为如果这个看到神，那他们是不能够继续活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讲法那这种讲法，如果我们以后看到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那他为了要避免跟他的哥哥以扫的一个冲突那曾经在一个河旁那跟神的使者摔跤那他在那边他同样的也说了这样的一个话，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他看见神了，他还能够活着那这边下甲他这里的这个说法应该是跟那样的一个类似，也就是神的使者跟他显现说话了之后他还能够来看见这个使者所以十四节所以这井名叫庇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之间那这井名叫这不是下甲为他命名因为这里的那一个名叫它是用阳性的，那也表示是后来的人把这个井称为比尔拉海莱。那比尔拉海莱的意思就是看顾我的永活者的井那是跟十三节是做一个纪念解释，也就是第七节说他在苏尔的水泉旁那这一个是这边是说是一个泉水流出来，那可能后代的人把它圈围起来，它就成为一个井，那把它称为是看见也就是看顾我的永活者的这个井。那十五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那这个以实玛利的一个命名是十一节这个亚威的使者对夏甲说的那现在他十五节描写亚伯拉罕为他命名，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那我们可以去参照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五节，也就是夏娃生赛特，他为赛特起名，那一直到五章三节记载亚当的家谱，那论到这个亚当生了一个形象跟自己相似的，那就把它起名为赛特，那同样有这样的同样的一个连结，先有母亲的命名，那后面有父亲的一个再一次的认定命名，那十五节的这样的一个写法，那其实它是跟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三节这一段关于赛特的命名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最后一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那这样说亚伯兰86岁，那最主要他是要跟17章连结那我们再把后面的这一段再来做一个总回顾一下。刚刚我提到说从这个希伯伦到苏尔，也就是到第十四节的这个加迪斯巴列之间，那它的一个距离至少有140公里。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亚威的使者对他的一个找到跟问话亚威的使者他不在 夏甲刚逃离西伯伦就马上去找他，反而是让他跑了140公里之远之后才找他。那就地理14章14节的地理位置，他大概是在埃及小河的附近啊，所以等于说神要把埃及小河以别啊大河这个之间的地来赏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为业。那夏甲现在逃到了埃及小河附近的这个皮尔拉海来，那他要进入埃及只是一步之隔。那如果说以140公里我们常人一小时能够用走的走4公里来计算的话啊，那一天走5小时等于一天走20公里。那夏甲他跑到这里至少啊，就他是一个妇人已经怀孕，那至少他走了7天啊，至少走了7天以上。那亚威的使者让他走那么远啊，那那么久之后才跟他来对话。那亚威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等于要夏甲他又要重新走140公里以上啊。那如果以刚才所估算的至少又要走7天啊，那来回就半个月啊。那这一段的路程虽然说它描写的很简单，那如果我们用心去把它考究的话，就知道这的确是不简单，尤其对一个逃跑的逃奴来讲啊。那亚威的使者并不是叫他说，好，那你就照着你所要去的地方你去，而是叫他走回头路啊。那底下都不描写这个夏甲他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说法有怎样的说法啊，反而他直接的就带到这个13节，夏甲对那个对他说话的来称颂。那最后他用15节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来告诉我们，夏甲他听话，他回去且伏在他祖母的一个手下。所以从这一段啊，让我们看到说，虽然夏甲他起先他是有过失的，但是他在自己所犯的过错里头，他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苦情，神也听见了啊。那这个苦情在出埃及记，同样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他的一个苦情，神也看见听见啊。那这对于啊一个是埃及人外邦人来讲，神给他的一个恩典，给他一个命令，那他遵行了，那么神也照着他的一个应许啊，让他生一个男孩，那把他起名叫做以实玛利，神听见，那也要让他的这个子孙啊极其繁多，比照对亚伯兰所说的那一个不可生数啊，不能够让你去描述。那这样的一个恩典对于我们身为外邦人来讲，那是何等大的一个鼓励。因为我们知道撒来跟夏甲他同样作为亚伯兰的妻子，那夏甲他是外邦人。那从第17章神的这个约啊，他是不给啊，不流传给这个夏甲的子孙，也就是从以实玛利，他是要从撒来生的，神要跟他建立这个圣约啊。但是从这里啊，这个神给的这个恩典，那我们作为一个外邦人啊，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外邦人跟神的选民犹太人啊，他在地位上还是有所分别的啊。那我们不可以像夏甲那样啊， 凭着自己的一个得势就轻看他的祖母，以至于就遭受到这个神透过人的一个惩罚。但是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真的是透过夏甲，他也是要来跟十七章的亚伯兰的事迹做一个对比。夏甲他是一个埃及人，外邦人。那我刚刚说过的那一个场景啊，140公里以上走7天以上，那好不容易逃出来，神的使者叫他又要回到他祖母那里，那他就听命而行啊，以至于以后神就照着神的使者对他所说的啊来成就。那关于这个啊逃弩的事情，以后在生命记的23章啊，在23章那边就有特别的谈到说，如果有这个奴仆逃跑，那逃到你那里，那你不可以欺负他，你要照着他所喜悦的啊，让他跟你同住。好，那这是在生命记的23章15节16节。以后的律法会这样写，那应该也跟这个创世纪16章夏甲的受苦带的这个逃跑啊，应该是也有所关联。那以后神对于这个逃弩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律法的一个颁布。好，那我们啊继续来看这个17章啊，一般人就把注意力专注在这个17章。那其实17章它的整个要旨，它是跟16章是相对应的，也就是当人有所过失不足的时候，神会要求他改正。那神啊会透过这个应许的话，那要把满满的这个赐福来赐给人，只要人啊去改正他的行为，照着神所说的，也就是啊，如果神指示你如何做就如何啊，正如16章亚威的使者叫夏甲回到他祖母啊，屈服在祖母的手下，那夏甲他遵命而行，他就照着亚威的使者所说的这个应许话，他来承受这样的一个福。那17章啊，他同样也是这样的。好，那我们来看亚伯兰99岁的时候，亚威向他显现啊，他这边他用亚威向他显现，跟16章亚威的使者做一个区隔啊，这样的一个描写似乎就是夏甲她是使女，所以亚威派遣他的使者来跟他对话。那这边他写亚威向他显现啊，就意义上功能上啊，他是能够达到相同目的啊，但是就文学上他似乎是要表现亚伯兰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是密切的，所以亚威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那这个完全人啊，是来形容这个人，他最主要他是跟啊这个挪亚啊，因为挪亚在亚威的面前啊，在当代当中他是被神称为完全的。那这个完全就献祭的祭牲而言，它是一个没有瑕疵的啊，所以神会这样对他说，那最主要是有16章的那一个经历啊，因为15章神跟他立约要赐他这个子嗣，但是亚伯兰啊似乎啊他把要从他本身所生的把它延伸到啊，他没有去理解到说是要透过他跟撒来啊一起生的这一个才是神所应许给他的。那二姐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啊极其繁多。那亚伯兰啊就俯伏在地。那底下神又对他说啊，这个都是重复的话，我与你立约啊，你要做多国的父啊， 立约在二节已经说过一次啊，那这边又说，那整个这一个立约啊，它在这个约这个字，它在十七章，它总共出现了有十三次之多，哦，所以它是用这个约啊来强调。那在五节六节啊，它是对亚伯兰的一个改名，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啊。那立你做多国的父啊，那在第四节啊，他也说过了，所以他就故意的同样的话啊，他就是要再次的强调，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那这个极其繁多二节也说过了啊，他在这边就是要再说一次，国度从你而立啊，君王从你而出啊。那这五节六节啊，以后他在十五节十六节啊，对撒拉的身上，他同样的也是一个相同的意思，那做对称之用啊。那神首先对他的一个要求是要在神的面前啊，要成为完全没有瑕疵啊。那前面的这个全能的神啊，这个字的话啊，他的一个解释啊，就旧约来讲，他总共出现有四十八次之多。那在创世纪的话啊，如果说从十七章的第一节啊，他在二十八章三节他也会出现，那三十五章十一节啊，四十三章十四节，四十八章的第三节，还有四十九章的二十五节啊，中文都翻作这一个全能的神。那撒代这个字啊，就解释来讲有很多解释，有的是说撒代这个字它是代表它有一种很强的力量，它是一个毁灭啊。那也有的解释说它跟山有关哦，所以它像山那样的一个稳固。那还有的解释是说这个撒代是跟胸部有关啊，它代表的是一个乳养啊，是一个养育。那就斯可湖他的一个注释里头啊，他是采取这个乳养啊，是取这个胸部之意啊。因为就创世纪六次的这个用法来讲，都是跟这个以色列人的指示有关啊。因为十七节后面所说的这个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极其繁多，那甚至二十八章的三节那边啊，那一个也是都是跟指示有关啊。所以斯可湖他所采取的是说，这个撒代是一个胸部啊，是一个代表的是一个乳养啊，是能够让人啊继续来繁衍的啊。但是一般的解释的话，多像和合本它是采取啊用全啊有全能全力这方面的一个取向啊，所以都把它翻作全能的神。那我们继续来看啊，神所要求的是要做完全啊，那要立约。那第三节的亚伯兰的虎符在地啊，那虎符在地这个字的话啊，他在这章他也故意让它出现两次，这代表着亚伯兰的一个动作啊。他在三节啊这里还有十七节啊对撒来的那个说的时候，那这个字的虎符啊，就它的用词来讲，它跟四章该隐啊，它的连变连那个用法很类似，但是它有差别。差别在于这个四章它形容该隐的时候，它少掉了一个介系词啊，少掉一个介系词，那多了一个形容该隐是很生气的那个形容词。 那这边多了这个介系词，所以在和合本翻作啊亚伯兰匍匐在地啊，这应该是可以确认无误的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用法啊，它在利未记的9:24啊，利未记9:24，民数记的14:5啊，民数记的16:22，以西结书的1:28，但以理书的8:17，啊，士师记的这个13:20，啊，还有约书亚记的7:6，啊，那如果啊有时间的话，那可以去对照这几个经节上它出现的啊，都同样有这三个字，也就是落啊落下的那个落，还有介系词，还有啊这个脸面啊，这个三个字同时出现出来，那组合出来，那这一些经文都是翻作啊匍匐啊，也就是它的意思就是啊匍在地上，中文的和合本是这样的一个翻译。那这边两次来谈到亚伯兰的一个匍匐啊，那这样的话啊，也代表着说神对他的一个说话啊，那他是洗耳恭听的。那神底下的这个内容啊，几乎啊，大多都是用很繁杂而且重复的话啊，比如说你和你的后裔啊，这种用法啊，他在17的话啊，他就不断的从第7啊，他就出现两次，那第8啊，你和你的后裔啊，第9啊，那还有这个第10，那总共有5之多啊，都是强调神所要做的是跟你和你的后裔有关。那神要跟啊，他把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那其实他的意义上是差别不大，亚伯兰是被高举的父，那这个亚伯拉罕啊，就是众多人的父，那他的意识上的一个转换啊，是有所转换啊，但是差异不大。但是神的一个改名，就是神对他有一个宗主权，就是在上位的对他啊所管辖的，他有这个命名权。那神啊要跟他啊做这个永远的约，那第7说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就神要赐福这一方面，神要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不可生数，那要把他寄居的这个迦南地来赐给他，那就神啊，他要做这个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啊。那同样的，这个第7这样说过之后，第8啊，他后面又同样的，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啊，所以他就是故意的，同样的一句话啊，一个意思啊，他就是要用两次来强调啊。那同样，他从这个第10啊到第14这一段啊，它是对于人这个层面，他要如何啊去行神所要求的这个约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实行。神对他们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守的啊，你们都要受割礼。那11后面的小字说，割礼就是割羊皮啊，也就是割这个男子的生殖器的这个包皮的肉啊。他说14:23:24:25啊，他总共跟11啊加起来有5之多。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立约的证据就是立约的记号。那我们知道神跟挪亚以及出荒州还有大地啊，这一些 来立约，他是用红放在云彩当中作为立约的记号。那神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属于亚伯兰家里的立约是用这个男子啊要割除包皮的肉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那这一个如果我们对照十五章，当亚伯兰他要确实的知道如何能够得到迦南地为业的时候，神叫他啊来准备这个祭物，那剖开两半，那神他透过这个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祭物当中走过，啊，那这是神对于立约神已经做过的。那这里神对亚伯兰啊亚伯拉罕和他的属于他的这些男丁所要求的是要叫他们割除啊包皮的肉，那这个就是立约的记号啊，也就是人啊亚伯拉罕他们所该做的。那十二节十三节啊他是同样的意思啊，他故意用不同啊两次把它强调。那十二节十三节到后面描写亚伯拉罕去实行，他还会再把它重复一遍。你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啊，那这个他对照二十七节。十三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啊，这是对照二十三节。十四节，好，他有强调，如果不履约的话，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啊，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啊，那这个背约，他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的十五节，啊，他同样也有谈到这个背约。啊，所以他这里啊，他用这个生下来第八日，或者说啊。不受割礼从民中剪除啊，他是以祭司啊以立位祭的这一个角度来描写的啊，所以他第一节会有说要在神的面前要完全没有瑕疵啊，他是用这个立位祭啊用这种祭祀的角度来描述。那十五节十六节啊就是神再一次的来对亚伯拉罕说啊，那对亚伯拉罕的妻子撒莱，他也要改名为啊撒拉。那十六节，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啊，我要赐福给他，他就故意又是重复的啊，又说了啊，总共说了两次。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啊，那这个是。十五节十六节好，就去对照五节六节。那十七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好，那这个喜笑这个字啊，那他啊在创世纪里头啊，大致上都是以负面来出现啊，他在十八章也出现了三次，是关于撒拉，在十八章的十二节、十三节、啊十五节，那在十九章的十四节，啊二十一章的六节、九节，以后的二十六章八节，那最后啊在关于约瑟的那一个故事上，三十九章的十四节啊、十七节啊，都会同样有这个字的一个出现。那这里啊，虽然亚伯拉罕对于神他的说话，他的态度是啊是俯伏的，是屈服的，但是他仍然啊有那一种发出啊，有的人是把中文和合本是说喜笑啊，那如果根据刚才那一些经文的一个负面意思比较多的话，它似乎带有一种啊 那一种疑惑、怀疑、因为他底下的那个心理化就描写出来，100岁的男人跟90岁的女人、还能够生养吗？所以他会带出第18节的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是神、又对他说，不是这样，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那以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笑了，那这个字跟这个17节亚伯拉罕的那一个笑是有那种双关的，就正如以实玛利是神听见强调那个听见是有关系的。那么神继续关于以实玛利，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那这个应允原文就是听见也就是回复到16章的神听见他是故意用这种双关的，我必赐福给他使他的这个昌盛极其繁多那昌盛极其繁多他是跟第6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原文是同样一个字，也就是结果子很多那中文是把它翻作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要使他成为大国。那21节他强调说，明年这个时节这个时节这个字就是用在节期上，也就是一个指定特定的时候，撒拉必给你生这个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神是要跟以撒坚立这个所立的约这在21节19节他都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最后他谈到说，神跟亚伯拉罕说完话就离开他升上去了。那从23节到27节他正当那日他故意也用了两次用重复23节跟27节那其实23跟27刚刚也有说过他23是对照13节，27是对照12节那这当中他是特别的说到亚伯拉罕受割礼是99岁，那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是13岁。那后面这里他就谈到说，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那其实这个命原文的意思是话神跟他说的话，那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那底下谈到亚伯拉罕99岁，以实玛利13岁那最后他又谈到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割礼那底下又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都一同受割礼。所以17章就神的一个立约的要求要割除包皮的肉，那最后他用亚伯拉罕他用重复的一个描述来描写亚伯拉罕在同一天他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还有他家里属他的所有的男丁都受了割礼那这也代表着17章神在要在他肉体上做立约的记号，要求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他也做到了那我们知道说17章他故意用对比同样重复的话，那其实他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要求，那跟16章是一样的。人有过，神指出你要改，神对你的应许，神一定会成就。那神要求你做的，你一定要去做。那你做了，无论你是这个外邦人无论是神所拣选的这个亚伯拉罕，那同样的他们都蒙受了神所说的这一些应许的话所以这2章那 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我们都可以从这两章细细的去体会到神对于人他所说的话他一定会去成就的。那神他的一个行事准则人有这个过患，那么神要求的无论是对埃及人夏甲，无论是对亚伯拉罕，他都要让他要能够改正过来。愿神赐福给一切遵守他诫命的人，也按着神所应许的话将他的福赐给爱他守他诫命的人。阿们。